度咧，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哋嘅节目《神舟五十年》。咁啊，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做下做下咧，即系有时真系眨下眼，我哋做咗一年零大半咯。
我哋讲咗十几年啫，
有排讲，
有排讲。嗱，咁我哋咧之前咧就讲喺神舟大地上面六十年代发生嘅文化大革命嘅事件啦。今集咧，我哋都会讲下文革时期嘅另一個方向的問題，就是外交方面的問題。在這裡都想請教兩位博士先。我記得我們之前其實有好幾次機會都在節目裡面提到中國當時是叫建立了新中國之後那個外交的關係。譬如就是可能同初期的時候就同蘇聯友好啦，但是後來呢又交互咯，跟住喺個邊境嗰度咧，又不時咧就同印度啊嗰啲咧有好多嘅摩擦爭執喺當中。咁如果去到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開始嘅時候，嗰個外交情況係點嘅咧？
但當時中國咧就仍然係喺整個世界嚟講咧係處於冷戰時期嘅一個環境裏邊啦。咁而中國咧，因為係走呢個社會主義路線。咁當然咧，就同呢個西方以美國為首嘅資本主義國家，或者我哋所稱嘅自由民主國家咧，係處於對立嘅地位啦。咁但係由於意識形態嘅一種嘅改變，即係話咧喺蘇聯史大林死咗之後，喺呢個整個局面咧就變成咗有呢個批判史大林嗰種嘅一種情況出現。咁毛澤東咧就認為呢個蘇聯批判史大林咧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咁於是乎又逐漸同蘇聯咧係有呢個所謂矛盾出現，咁而中國咧後來亦都因為呢個同印度嗰種嘅矛盾咧，出現咗呢個所謂邊境嘅軍事衝突，咁於是中國變成咗相當孤立啊，喺呢個尤其是文革爆發嘅時候咧，其實係比較上是孤立的。
剛才張衛國所講的所謂冷戰的問題，其實就你想想冷戰最主要的兩個大哥，一個就是美，一個就是蘇，但是無論對美和對蘇，中國當時來說都是已經是不可以做到朋友的，應該這樣說。先從這個蘇聯的角度去想，曾幾何時就是蘇聯是援助這個中國極多，
清兵到底啊。
60年代就交惡之後就更加出現了一個路線上面很大的分別，在中國的部分外交人士去看，蘇聯所做的就有一個所謂雙重標準，一方面對於美國他們行緊一個比較和平共處，甚至乎呢有人批評為投降主義的一個情況，但對於這個中國來說呢，立場呢就反而比較強硬，還經常在這個邊境上面有一個衝突，又批評為這個沙文主義的一個擴張的傾向。咁呢一種咁嘅處境之下，你叫呢個中國如何同呢個蘇聯再作交往？
因為蘇聯就希望咧就控制呢個中國啊嘛，因為佢通過呢個所謂社會主義集團嗰個嘅領導地位咧，而將中國賜於佢嗰個嘅所謂控制底下，即係換句話講，係想中國變成一個東歐嘅附庸國其中之一咁嘅性質啊嘛。咁嘅情況之下咧，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政府當然不可以接受的嘛，
係
咪？咁所以同中國同蘇聯之間嗰種關個矛盾咧，其實係都幾深刻嘅。
對於呢個又搞緊修正主義又有走資傾向嘅蘇聯固然冇辦法接近啦。咁但係另一個大問題亦都來自美國啦。嗱，長久嗰個對立就已經唔需要再多講啦。咁而60年代嗰陣時候咧，亦都係呢個越戰已經係如火如荼嘅時候。咁樣嘅處境之下咧，就美國嗱真係大規模介入咧，其實就已經去咗65年之後啊。咁但係嗰個陰影咧早已存在。咁所以變成咗咧兩者之間啊，咁就中國介乎美與蘇兩者都不能接近，咁再加上周邊嘅種種糾紛咧，其實整個外交環境都可以講係都幾險要。
喺當時時咧，其實聯合國嗰個席位咧嘅分配係點樣咧？我即係如果根據我所知道，當時時中國喺聯合國嗰個嘅會議上高係。那個席位咧係被人攞走咗嘅喎。
當時中國席位咧，同埋安理會嘅席位咧，都係由呢個台灣嘅蔣介石政府咧係控制嘅，因為係美國支持底下啊嘛。美國咧就 將呢個嘅台灣嗰個嘅蔣介石政府咧，係當作為呢個合法嘅中國政府。
嗯。
咁所以咧，中國係冇呢個國際上係冇呢個嘅所謂發言權嘅。
嗯哼。
當時中國嚟講咧，都要行一條路嘅，因為點解咧？外交上嚟講咧，你唔可以完全孤立㗎。雖然個形勢係比較孤立，咁於是咧都盡量爭取喺世界上一啲所謂不結盟國家。一啲嘅所謂剛從麥敬生所講嘅第三世界嘅新興嘅國家，剛剛從殖民地
脱離
咗而獲取獨立地位嘅國家，同埋一啲咧就譬如咧真係比較貧窮嘅，要爭取一啲所謂國際上爭取朋友嘅啲國家咧，都建立啲外交關係嘅。咁周邊國家會比較好啲，咁例如呢個嘅東南亞幾個國家啦，柬埔寨啊。老哥啊，即係而家我哋所稱嘅寮國啊，同埋呢個尼泊爾啊，緬甸啊，阿富汗啊，呢個國家都係中國比較友好。咁另外一個比較友好嘅國家就係印尼啦，咁柬埔寨啦，呢啲都係咧，當中國係極力要爭取嘅。咁另外一方面咧，由於喺60年代咧，非洲有好多嘅前歐洲強國嘅殖民地紛紛獨立。咁中國咧亦都不斷地爭取同呢啲咁嘅非洲國家咧，係建立比較友好嘅關係啊。咁啊，尤其是喺個西非同埋呢個東非若干嘅所謂前英國或者前法國嘅殖民地咧，都建立咗比較友好嘅關係。咁啊，譬如啲基內亞嗰類咁嘅國家啦啊。咁啊，就但係咧，同時嚟講，台灣亦都爭取呢啲國家嘅，因為喺美國嘅協助底下咧。台灣咧，亦都同一啲非洲國家咧建立咗比較密切嘅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都爭持得幾激烈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喺呢個嘅嘅阿拉伯國家嚟講咧，對中國咧就比較差啦。因為點解咧？中國嘅意識形態咧就係呢個所謂共產主義作為佢嘅思想基礎啊。咁共產主義其中裏邊咧有一個就係比較咗無神論啦。咁喺個無神論嘅觀點咧，就令到呢個信伊斯蘭教國家咧，同中國咧係有一段嘅距離嘅隔膜。咁所以咧，喺中國同阿拉伯嘅國家咧，反為佢嘅關係又唔係太好嘅。咁而後來到到1964年左右咧，中國咧就係同呢個古巴建立外交關係，係唯一嘅一個美洲國家嘅啫。
咁但係呢個國家亦都同美國係一個敵對嘅狀態啦。
因為同美國敵對。走呢個嘅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嘅路線，所以咧就同中國咧維持咗一個比較好嘅關係，係古巴。
不過就咁樣講咧，就呢一類型嘅盟友咧，好多時候嗰個關係好唔好咧，就好多時候就好唔穩定嘅。咁頭先啊，張偉國所講過，好似古巴啊、印尼啊，其實我哋一陣間會講到咧，好快咧就反目㗎啦。咁因為就好多時候就呢個牽涉咧個國際嘅實力政治嘅問題上面，因為好多時候就話國家結盟，亦都可能係睇一啲非常之短暫嘅一個需要嘅啫。
可能係同經濟嘅活動有關，
完全當時唔係意識形態為主，
亦都有關係。
咁但係不過咧，中國喺1964年嘅時候咧，有一個更加重大嘅、非常重大嘅突破，就係咧同呢個法國嘅戴高樂總統嘅政府咧，係建立咗外交關係。呢個突破咧，對整個西方陣營嚟講都係幾震動嘅，亦都對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政治上嘅成果。
呢個咧就要同戴高樂嗰個歐洲啊，以至係世界政策咧可以講起，因為長時期咧。自從呢個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咧，歐洲嘅國家咧，因為經歷嗰個戰亂啦，亦都非常之大嘅破損，咁所以無論係經濟重建咧，以至係防守啊，呢個歐洲嘅冷戰嘅戰場咧，都要依賴呢個美國。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基本上咧就話佢哋喺美國呢把大嘅防護傘之下，咁但係咧外交上面咧好大權力咧，就向可以講係叫做交予俾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去執行。咁差唔多去到60年代嘅時候咧，當時呢個戴高樂咧就已經係有個傾向咧，就嘗試係喺呢把遮裏面去擺脱出嚟。咁所以佢嗰段時期咧，一方面就做過好似同蘇聯啦，即係嘗試去建立呢個關係啦。咁與中國咧都係一部分。如果再睇落去咧，其實就喺60年代後期咧，甚至乎當時嘅西德咧，都希望 即係喺呢把大傘裏面咧擺脱出嚟，咁呢個就造就咗後來呢個中國個外交上面一個新嘅境況。
嗯，亦都見到咧，其實即係國際間嗰個角力咧，好多時候，譬如你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就好似即係突顯咗佢嗰個強國嘅地位，但係對於好多歐洲嘅國家嚟講，其實佢畢竟係一個即係曾經強大強盛嘅國家，佢亦都不甘於。永遠都在人哋嘅後面噶嘛，
因為歐洲人始終都係重視歐洲本位嘅，
嗯，
覺得歐洲本身咧就係佢自己嘅利益，歐洲嘅利益唔係等同於美國嘅利益，咁，但係美國人嘅諗法就唔係，歐洲嘅利益就應該係為美國利益服務嘅，咁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呢個法國人咧係感到非常之不滿。到今天
其實都仍然
法國人同美國個矛盾仲好大，
係即係你見到，譬如當美國嘅文化咧，即係入侵歐洲啊，去到法國嘅時候，其實有一啲法國人咧。是可能對美國文化冇乜好感嘅。
哦，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好似當年諗起啱啱建立呢個歐洲迪士尼嘅時候，法國人嘅反應都好大嘅，對於美國嗰個文化嘅入侵。
嗯，嗱，咁我哋講到喺1964年嘅時候咧，中國咧外交上咧就有一個突破咧，就係同法國咧就開始可以有一個友好嘅關係去建立。但係去到六五年嘅時候，當印尼這個本來同中國都建立友好關係的國家發生政變，那跟中國的關係又怎樣
呢？這個真的比較複雜的。首先第一樣我們知道，印尼本身有很多華僑的，有可能有幾百萬的，確數就很難統計，因為有很多人是通婚的各種緣故。那就這些華僑在印尼本土都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地位，這個到今天都仍然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咁但當然咧，人口咁多，有個幾百萬嘅華人或者華裔，咁啊窮嘅人總係有噶嘛。咁而印尼人本身咧，好多都係貧窮嘅比較多嘅。咁啊而咧喺當時嘅政府咧，就係一個由蘇加諾總統所建立嘅一個所謂民主政權啦。咁而蘇加諾咧，所謂民主又唔係真正完全我哋今日所謂嘅一人一票議會式嘅，而係比較獨裁嘅，類似台灣嘅蔣介石嗰類嘅政權嚟嘅，即係話獨裁嘅，但係親西方嘅一個政權。咁但係同中國咧，亦都維持咗比較良好嘅關係。咁而呢個嘅印尼國內咧，亦都好多有所謂共產黨嘅存在。
嗯。
咁而呢個共產黨咧，裏面有不少的首領的人物是有華裔的血統，甚至他有可能是受中國的所謂暗中或者是公開的一些支持的。於是乎呢，這個印尼的共產黨就想在印尼本土推動一個所謂社會主義的革命，即是要推翻蘇加諾的政權。就在1965年的時候呢，就爆發咗呢個所謂印尼嘅推翻蘇加諾嘅政變。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推翻蘇加諾嘅政變咧，喺好迅速地就被印尼嘅軍方咧係平定咗。
嗯，
呢、這個印尼嘅軍方係有一部分嘅頭領嘅人物咧，就係比較親西方或者甚至受西方嘅一啲資助嘅。咁背後嘅點樣咧？呢、這個就喺印尼嘅歷史裏面嘅研究啦。我哋中國人就好難咧，真係好詳細地知道佢嗰個實際嗰啲嘅同西方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啦。咁而佢個頭個首領咧，就係後來做咗印尼二十幾年嘅獨裁者嘅蘇哈圖將軍。
嗯。
咁蘇哈圖喺平定咗呢個所謂印尼共產黨嘅動亂之後咧，就當然咧就大肆搜捕呢個印尼共產黨。咁而咧喺搜捕過程裏面咧，就歸咎印尼共產黨之所以發動政變咧，係中國喺背後策劃嘅。咁於是乎咧，就喺輿論上面就煽動咗一次咧非常之巨大嘅反華嘅風潮。咁喺印尼國內咧，到處嘅民眾起嚟都搶劫呢個華人嘅商店住宅，見到華人就打，甚至有啲華人咧就被打死。咁喺個華人嘅社區就變成咗咧，都唔知點樣算咧，即係不手足無措。咁而呢個嘅印尼嘅軍隊、民眾甚至警察，亦都不斷地衝擊中國駐印尼嘅所有嘅駐外單位、外交上嘅大使館、呢個嘅領事館、包括呢個嘅新華社嘅書店、所有 同中國嘅官方有關嘅，譬如銀行、報紙，冚棒咧都受到衝擊。咁、於是乎咧，就中國同印尼之間嘅關係咧，就陷於呢個所謂咧非常之惡劣嘅狀態裏邊啦。
咁啊，呢一個嘅即係風潮咧，又記得咧，我自己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同學之間咧有唔少咧。有一啲係印尼華僑嚟嘅，相信就係喺佢嘅父母喺六十年代呢個時候咧，就係由印尼咧就好似難民咁，就即刻逃離咗印尼就翻。
有部分呢、這個情況就唔係完全係咁，因為喺中國同蘇加洛政府關係比較良好嘅時候咧，有唔少嘅華人嘅子弟咧係翻到去中國咧讀書嘅。咁呢啲人咧就翻到去中國，就喺呢個叫咩啊？廣東福建一帶嘅大學裏面中學裏面咧就係讀書，有啲去到北京添，咁都係一啲專業人士，有讀醫科啊，有啲咧讀呢個嘅，譬如經濟啊，讀呢個科技嘅，總言音樂啊乜都有，咁就喺裏面咧有數以十萬計嘅華僑嘅青年子弟咧翻到祖國留學，到印尼排華嘅時候咧，印尼唔准佢翻去印尼。咁佢哋嘅父母又被驅趕，咁於是有部分嘅父母就走到去新加坡，由新加坡輾轉翻到中國，有啲直情咧就包船一船就翻到中國，咁所以咧就喺印尼翻到中國嘅人裏面，又唔係完全係嗰啲咁嘅人，一早喺中國留學嘅留學生都唔少嘅。
不過呢個例子咧就反映出，即係喺東南亞好多地區咧都潛在嘅問題，因為中國人咧就。好耐以前開始喺東南亞地區活動啦，咁佢人口就雖然唔大，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對比起當地嘅社群嚟講，咁但係佢哋所控有嘅財富啦，同埋社會資源咧就好大量嘅，咁所以咧呢一種咁嘅矛盾咧，好多時候就喺一啲個別事件激化之下咧，就成為咗一個排華嘅事件。咁所以先前所講嘅本來係一個即係首部共產黨嘅事件，但係事件一爆發出嚟一擴大嘅時候咧，就演化成一個強大嘅一個排華嘅運動。咁呢個亦都係可以講係即係海外華僑嘅一啲悲歌啦。
咁經過兩年咁樣嘅激烈嘅排華嘅活動之後咧，中國咧就終於喺1967年10月咧，中國就宣布同印尼咧係終止外交關係，所有嘅中國駐印尼嘅啲代人物嗰啲官方代表咧，全部撤離呢個印尼。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印尼嘅華僑咧個際遇就更加即係孤立無援啦。咁而印尼政府都強調唔准中國人咧再用中國姓名改曬印尼名。咁所有人都要入印尼籍，唔入印尼籍嗰啲就冇曬國民嘅待遇。咁而另外唔准有唔准開鋪頭啦，唔准做任何嘅所謂公開身份嘅一啲所謂法律地位嘅職位啦啊。咁亦都咧點咧？禁止所有嘅中文字喺印尼咧公開流傳，啊，報紙唔得，書唔得，廣播唔得，啊，甚至寫中文字咧貼喺街都唔得，咁就有罪嘅拉噶。咁嘅情況之下咧，譬如咧，所有嘅華僑學校要關閉，啊，所有所謂華文嘅報紙全部都要結束。咁華僑嘅所謂一切嘅生活咧。都全部咧就要譬如習俗啊，各種嘅嘢都要被呢個嘅制止，咁所以啲華僑咧就變咗孤立無援啦。
咁喺呢一個印尼上高咧，就嘅華僑咧就即係可以話嗰個境況非常之堪，即係非常之可憐。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其實講睇翻中國喺六七年咧，喺我哋自己本土，亦都係即係文化大革命展開嘅時候，文化大革命究竟對於中國嘅外交有冇啲咩影響咧？我哋呢一個問題，我哋留翻下一集，再喺神州五十年裏面咧，再請教張偉國同埋麥敬生兩位嘅。今日喺度先同大家講聲，再會。
好，拜拜。